有真理当作代扶摇，又用那个公义当作平复兴镜遮胸，还有一个就是已经穿上了平安的福音鞋，准备走这个天国的道路。那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在那个这个使徒保罗他讲前面这三页的时候，他用的这个是用什么用什么，那就说明这三样东西啊，就是这个腰带、复兴镜和这个鞋呢，有一个相似的地方似的。那就对一个士兵来说，这三样东西啊，特别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士兵呢、啊，这三样东西是不能够离开他的身体的，一刻也不能离开。那即使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呢，他这个腰带也不能剪下来，那个复兴镜也要戴上，那个鞋子也不能脱下来，保证他随时可以参加战斗。但是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六节的时候呢，保罗他用了两个字叫做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那个此外这两个字就表明这个盾牌或者接下来要讲的三样东西跟前面的东西有一点点不一样。你会发现那个盾牌和接下来他要讲的那个头盔和宝剑，那这三样东西呢，就当一个士兵休息的时候，他是可以暂时放下来是的，就放到旁边。那刚刚要准备打仗的时候，他就可以那个拿上盾牌，拿上那个戴上头盔，拿上盾牌，拿着这个宝剑就可以加入战斗。那这是所有那个有人讲的，就把注意到保罗在讲一个整个的全副军装，但是是否他是把它分成两组似的，前面有三样，后面有三样。但我们还是加一点，就是那个祷告，祷告是贯穿整个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军装的，没有祷告，你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那个都不能发生功效。那当然我们就是帮助你，就你大概的来看一看，这区分一下这几样军装。那当然每一样军装有它特定的功用，但是我们已经又在强调了，就你讲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把它那个太机械化，把每一样那个东西分得太细，因为我们说属灵的事情永远都是合一的。所以你如果其实听我讲道理，可能已经也发现怎么讲过去讲过来讲了同一件事情，因为属灵的事情永远是合一的。那合一的焦点我们讲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刚才您讲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平安。那今天你要看到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盾牌。那这个盾牌，这个盾牌或者那个盾牌呢，在过去其实没有那个火药强制回的，你如果读过三国演义，读过一些过去的书，你会发现这个过去的很重要的一个攻击武器就是个剑。那个因为这个剑它可以远距离的攻击，而且它很多的士兵它可以一起那个放箭。那你其实那个再厉害的人或者再勇敢的人呢，也很难给挡住万箭齐发的。我还读过三国演义，有很多这故事。乱箭来的时候，其实你再高的功夫啊，你也没办法，很难防的。那如果在这个箭头上呢，它如果绑上那个容易燃烧的这个物质，或者是有时候是把那个箭那个浸泡在那个容易燃烧的物质当中呢，那就可以制成那个火箭。就它发射箭的时候，它就把点燃之后一下射出去，这叫做火箭。那么火箭的杀伤力就比一般的箭就更厉害，因为它不仅可以杀伤对方那个士兵了，杀死你的身体，更重要还可以攻击你对方整个的防御的攻势，烧了你的城墙，整个你的防御攻势肯定就被破坏。那个对付箭的方法呢，在过去人就发明了这个盾牌，所以叫做盾牌。那个士兵呢，他可以躲在这个盾牌的后面，那不会被对方的箭射到。那说这个盾牌啊，通常是比较大的，应该比较。这个话我们觉得就有点太小，因为他要把整个士兵呢是可以挡住，就可以躲到后面，你的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要露在外面，因为露在外面就可能被敌人那个箭射中。那这个盾牌通常是用那个木头，或者是有的是用那个竹，或者是那个动物的皮做的，比较坚硬，箭一般不能够射穿它。但是要抵挡那个火箭呢还不够，因为你这个木头做的，它射到你的木头上，那不就把你的盾牌就给烧掉了吗？所以一般那个当时罗马士兵的这个盾牌呢，它前面呢有一层那个是金属皮的， 所以像那一种像那铝皮或者一种铝箔一样的一层皮，那这样它就可以那个那个可以抵挡那个火箭，箭的射到上面射上就掉下来，不会把那个盾牌给烧掉。那使徒保罗啊，正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能讲一件属灵的事情，让信徒要拿着信德当做盾牌，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那这里你首先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呢，你容易遭到那个火箭的攻击啊。这些火箭是谁射来的？头顶，基督徒的头顶是魔鬼射来的。就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火，这不是从你里面自己出来的，因为那个箭是别人射向你的。那也是我们讲基督徒有软弱，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虽然信了耶稣，但是还有罪性在里面，还有私欲在里面，那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但这里讲的不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讲仇敌从外面对我们的攻击，甚至是远远的，因为它是火箭嘛，可以远距离的攻击你。那你面对这样的情形呢，所以你一定要小心。那你怎么抵挡呢？那保罗就告诉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其中一样就是信德当作盾牌，这样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那我们先再想想，那个头底所射的火箭到底是些什么呢？就是你怎么用信德当作盾牌的抵挡呢，可以灭尽那个二者所射的一切的火箭呢？那首先我先跟大家讲一点，他说又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那信德这个字啊，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信德，那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其实简单点就是应该是信心，是那个 faith 这个字，是应该用信心当作盾牌。那我不是说那个圣经翻译错了，等一下我会讲他为什么要翻译成那个信德。但是其实最原始的意思就是那个信心，用信心当作盾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章第九节他也讲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头顶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接下来他就告诉你要怎么对付这个狮子呢，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的众兄弟也是这样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彼得讲是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仇敌。坚固的信心就是应该保罗这里所说的拿着信德当作盾牌。那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四节他也说，他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说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这里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下面这点重要，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这是使徒约翰讲，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他这里让你看到基督徒你是信耶稣的人，那你是信耶稣，你是从神而生的，你是神的儿女，你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你凭着你的信心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那我们要明白，在现在这个世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就现在这个世界呢，总的说法是属在那个魔鬼的那个权势下面，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这个世界，这个魔鬼呢，这个我们的仇敌常常记着这个事件，向神的儿女发起攻击。但是神的儿女凭着信心可以胜过这个事件，胜过我们的仇敌魔鬼。所以这些经文你同样可以支持我说的，就保罗他所说的那个盾牌呢，其实就是信心。所有的使徒呢，我刚讲的是彼得，后面引用的经文是约翰，那跟保罗现在都是一样的，就讲的那个基督徒抵挡魔鬼的火箭的攻击，就是要有坚固的信心，好像那个罗马士兵手中坚固的盾牌一样。那接下来我说那个信心当作盾牌，那你这个信心怎么当作盾牌？所以你怎么使用你的信心？这个信心到底是指的什么呢？那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常常应该思想的问题，有时候是不容易回答的。讲我是讲的我们那个刚刚信耶稣得救的那个信心呢，还是讲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以后一直跟随耶稣走天路这个信心呢？那其实有时候你把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或者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信心呢给孤立起来了。 所以这个信心有时候发生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因为信心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或者一个独立的一个事件，明白？信心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或者一个独立的事件，只有你哪一天哪一刻你信耶稣了，那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独立的事件。但是如果那一刻你真的信了耶稣了，你有了信心，你是神的儿女，这个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状态，跟那一刻过了就结束了。信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持续的一个过程，所以信仰是一个旅程一样的，你呢有一个起点，那有一个路程，最后要到一个终点的，这是对信仰，所以对信心整个的一个解释，而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专注在那个起点上面。我们说起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要劝人信耶稣，让他得救，让他要信耶稣，要走又要那个起点，但是那只是起点。我们起点一样就是讲在基督里面的长进，那今天我们说你要扩展神的国度，要去征战，那这是那个整个的过程，那最后你会到达那个终点，神为我们设定那个终点，这是对信心一个完整的或者一个完全的一个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犯这个错，比如说我们信耶稣，我已经信了，你就结束了就好了，就够了，其实没有好也没有够也没有完，而是要从此你就走上了一条征战的征程，也是走上了一条属天的道路之中，一直要到达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地方。那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也是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那个叫一切信他的，这个在希腊原文里面也是，这个它是不是个动词，它是用了一个现在分词。那现在分词如果你学个英文，你知道现在分词它就表示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只是说一个独立的事件。你现在信，你将来，你现在，你过去信，现在信，将来也持续的信，这个是一直在信的那个状态。那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章七节也是讲了同样的事情，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这个很多的就讲了我们那个起点是的，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但是接下来他保罗什么？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的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那个本于信是讲的那个起点，但是他说接下来是以至于信，那这个是讲到一个整个的过程。你经常所知，一人必因信得生，一个罪人能够而且只能够靠着信心就被神称义得救，这叫本于信。但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应该靠着信心而活，这叫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叫做这信这义是本以至于信。那这个观念我讲到已经清早讲过了，当然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更清楚，你对这个信心整个理解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完全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想，如果有人要问你到底信什么，那你要怎么回答？你说我信耶稣，那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答案，我信耶稣。那很多人你说你我信基督教，我说那不是最好的答案，你要说你信耶稣。那非得是一个答案，就是我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但如果你因为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很难明白，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很多人你回答人家会不知道。但是我们最近在那个国际传奇星期五的时候在学一个使徒信经，那他就把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你说你信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使徒信经就可以把你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个内容告诉你。这是其实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信仰一个很简单的，也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告白。那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因为你们很多没有参加那个星期五的国际传奇。他说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这就讲到三位一体真神第一位，跟对父神的认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神独生之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死了，埋葬了，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讲到那个三位一体真神第二位，对圣子。对耶稣基督的描述，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怎么了？那这一段就描述出来。接下来是讲第三个，我信圣灵，我信圣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那这是使徒信经的内容，它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描述。你信什么？那你就要用这些东西啊来抵挡那个仇敌， 射来的火箭，因为那个仇敌就会在这些你所信的事情上啊攻击你，摇动你。那其实我们前面我已经有三样啊，你已经有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已经有那个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已经有那个平安的盔甲穿在脚上。如果你没有那个盾牌了，那仇敌就向你射箭，这些箭呢就可能射在你这三样的东西上面，那他就被所以他对你的信仰，对你的三样东西发起那个攻击。如果射在你的带子上，那你的带子可能就被烧掉了。那你就会，我们就会从这个角度来思想，仇敌怎么针对你发起攻击？那你怎么用信心来抵挡它，能灭尽它所射来的火箭？我们接着讲到那个真理，信心就是你对真理的顺服。那圣经就是真理，所以如果你信呢，你就要顺服圣经，把圣经当作你信仰和生活的权威和指南。这第一个，因为很多人他说他信耶稣，但是他不顺服圣经，他不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信仰有很多的破口，仇敌的火箭就会从这些破口里面射进来。那还有人呢，有人为什么不能够信圣经？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不能够相信神迹，他把圣经放在人的理性之下来审判来阅读，所以他也信神，但是他不相信神迹，因为神迹不能够用人的理性来理解来解释。那其实这样的信仰是很软弱无力的，经不起那个仇敌的攻击，因为你所信的神是不能够行神迹的神，那你信他干什么？那仇敌啊，其实就在常常在这方面来攻击我们。就讲你说你现在都什么年代，你还相信那个是神创造天地万物？那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而且一直都会这样，不需要创造。那你怎么回答他？你可以看到那个冯明成弟兄写的那个游子音，你可以把里面的很多的证据列举出来，告诉他这些都证明神是创造的。但那个你不能够让他完全信服。感谢神啊，神使用冯明成弟兄游子音这本书，让很多的这个学人除去了他们信仰中的第一块那个第一块的那个障碍。但是他同时也有很多的人也去看，就是攻击这本书，批评这本书。那就是说，因为冯明成是神给他的那个理性，给他的那个知识，他把这个知识用来为神的真道进行辩护，但是他不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进行辩护，这对我们刚开始接触圣经、接触基督教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很多人如果他硬着心不信，非要挑这种书中的错误呢，那一定有很多的错误。但现在我们反过来，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有人再向你问这样的问题呢，你可能如果他是真的是想了解那个基督教信仰，想寻求信仰的，就不去见到他看这本书，因为你也看过这本书，如果你真的看过这里有帮助的话，你可以让他看。但是如果他是要挑战你的信心，他不是想了解真理，他是要挑战你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辩护呢？你如果靠那本书来辩护呢，你就站不住脚，因为他会在那本书里面找出很多的破口。但是神让你用真理用信心来抵挡，你的信心在哪里啊？要从圣经上来。那圣经上有句话，你就可以那个回答这个仇敌在这方面对你的攻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事件是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句话经文讲得很清楚，你怎么知道这个事件是神造出来的？它是从无变有的呢？不是你证明了的，也不是哪一个科学家证明了的，现在科学家也没办法证明。虽然有很多的迹象可以指向有创造，比如宇宙大爆炸就指向宇宙应该有个起源，但是那些研究宇宙大爆炸理论的科学家基本上信神的人很少。但是这些经文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对的？我们因着信， 凭着信心你就知道是这个事件是神的话造成的。那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我说圣经就是真理，你如果相信你就应该相信这就是真理，这样仇敌在攻击的时候你不会被摇动，你就可以灭尽那仇敌射来的那个火箭。那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更讲得清楚，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记得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真的相信你所引用的圣经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仇敌射来的火箭就不可能伤到你。这就是我们说第一个信心，就是代表你对真理的顺服。那我讲真理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如果你要有坚固的信心来当作盾牌呢，你真的相信，你就要顺服耶稣，以他为唯一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宰。那很多人把那个信耶稣啊，就当成学雷锋一样。那其实呢，你如果是只是这样信耶稣啊，你面对那个仇敌攻击的时候，你会败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你不可能在仇敌面前站得住的。因为学雷锋就是雷锋做了什么事情，你就做什么事情。如果信耶稣就是学雷锋呢，就是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你就去做。那你会发现啊，耶稣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你是可以做的，你没办法学耶稣的。所以说，你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像耶稣那样完全的。耶稣做很多事情在圣经里面，你可以问一问自己，哪一样你可以做？你可以让水变成酒吗？你可以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吗？你可以平静风浪吗？你可以爱你的仇敌，爱人如己吗？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的。如果你要靠行为，你要通过血，而不是通过信，那仇敌可以在你认为最美好的行为，你最完全的行为上，仇敌也可以找出破口。你可以想一想，你做的你所谓的好事，或者人家认为你所做的好事，其实你要仔细想，就是说人所做的任何一件好事上面呢，都仇敌都可能找到破口。那最后他就会在那里向你发起攻击，把你的善行、把你的行为完全给摧毁掉。除非你相信耶稣就是真理，你顺服耶稣，让耶稣为你去抵挡这个魔鬼，你在耶稣里面所做的一切善行才能够承接得住。那还有人信耶稣啊，他们把耶稣当成唯一的救主，他也信别的，什么都信，孔子、孟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观音菩萨，什么都放在一块都信，而且号称自取白家之长，那结果你不知道弄出个什么东西啊。这那其实这是魔鬼的诡计，很多人中了魔鬼的诡计，特别是在这个现代后现代的时候，我们讲就是后现代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毁掉一切的传统，毁掉一切的标准和权威，所以你不能讲绝对的，你不能讲唯一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大家都一样，所以每个都放在一块，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我说魔鬼就在现在这个世界挑战你的信仰。耶稣唯一，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那这真是你要是遇到很大的攻击的。但是如果你，我不是说要否定或者要去攻击别的宗教、别的信仰，那不是我的目的。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尽量的去研究、去了解这些别的信仰，以至你可以向他传福音，分享你所信的。但是我这里是要让你明白那个仇敌，就这个事件，这个整个的世俗，你看电影也好，或者你听音乐也好，你要很小心的。比如那在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那只是个歌，只是个传说，这句话，这个其实就是那个后现代的思想在那个中国文化中的表现。他把那些过去的传统认为是正确的、没有怀疑的、不可更改的，他现在给你松动了。你觉得只是个传说似的，那这是非常流行的。那个就像小沈阳唱的这首歌，它可只是个传说。其实说在青少年、在年轻人在心中，你就不能够树立一个绝对的、真实的一个标准，因为什么东西反正是个传说。过去认为千真万确的，的确是有的是错的，但是人进一步就走过了，就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传统全部给你废除了，那最后你这个人怎么生存呢？就没有一个标准。 直接是那个神，就是这个事件向我们发起攻击。那作为基督徒，你还要宣扬绝对的唯一的真理，那你就那你自己要站住脚跟了。你怎么站住脚跟？就是圣经，就是耶稣基督。那仇敌怎么攻击我们？他就常常让我们怀疑、疑惑，这是那个仇敌射来的火箭，让你怀疑，让你疑惑你所信的。他问你，你对别的信仰一无所知，你怎么就认为别的信仰是错的？你这样是不是太武断了？那于是你就不知道何去何从。那面对千奇百怪的人间宗教，你不可能一样一样的去研究。我不是说你没那么多时间、精力、金钱、知识和能力，我就告诉一个，就即使你有，你做到了，你查遍了人间一切的宗教，你也不一定信耶稣。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所谓的宗教学的教授、宗教学家，他们都不信耶稣的。你只是做他同样的事情，所以你要为你的信仰进行辩护，你不是从这个侧面的和这个间接的方式去兼顾你的信仰。我跟他讲过一个例子，就美国那个钱币局要教导人怎么辨别假钞了，你不要用那个次好的方法。次好的方法什么？就是你把所有的假钱，中国人也有很多假钱，你把所有的假钱都收集起来，尽可能多的假钱的收集起来，让那些人认这个是假钱，他有什么特点，所有的假钱都认了。这样的话，如果再出现假钱呢，他可能就知道这是假的。这不是最好的方法，也不是美国钱币局使用的方法。美国钱币局使用的方法是让你只见真钞不见假钞，每天都是你就那个手不停地磨那个真钱，这是他们训练人那个分辨假钞的方法。这样的话，你拿一个假的一磨不一样，那你就说它是错的。那很多时候仇敌他就是要把那个真的在这里那个根基的那个盘子给你摇动，那让你中了他的诡计，最后你就离开了你的常识，离开了你自己立脚的地方，那最后你就没有办法。我刚才唱了前面三首诗歌，今天我们在成长时候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可以应该仔细的去思想。那其中一首叫坚固磐石，他们讲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都是沙土。如果你把你信仰的根基建在别的上面，都是沙土，迟早一天会倒塌的。更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讲到，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这是你要坚信的，你的信心就是立在这上面的。那这样当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向你射一个怀疑的火箭的时候，你飞到你的磐石上面，那个火箭就会分裂掉。那这是讲的，我们说那第一部分就是真理。那第二部分我们讲的那个公义，那个复兴军人，如果你没有这个盾牌呢，那个火箭射到你这个地方烧，把你的那个公义，把你的复兴军人给烧掉。那我们讲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一个人能够来到公义圣洁的神面前，不是凭自己的义，而是凭因信耶稣而来的义。因为你信耶稣，神就把你的罪给赦免了，神就称你为义了，就不再定你的罪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你的罪，这是你在神面前能够依靠的，这个能够站立的一个根据。因为不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到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来，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但是因在耶稣啊，你就可以站立，因为耶稣是我的公义。那仇敌他怎么会攻击你呢？他就是让你不要看准耶稣基督是你的公义，让你离开那个你的公义，让你要找别的代替。所以有时候他会设像那个仇敌设一个火箭，有时候是沮丧、失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常有沮丧、有失望这样的情绪？为什么你会沮丧、你会失望呢？因为你的眼睛注目在你自己的软弱上，你的眼睛看在你自己的不完全上面，你对你自己老在犯罪感到沮丧、感到失望，你自己无力行善，你感到沮丧、感到失望。那你的眼睛如果太专注自己了，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自省，我们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如果你做错了事情，我们每一天其实没有做错事情，我们每天接触都应该有一段自省的时间，是自我检查，我们这一天在什么面前有什么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应该检查的。但是你不要停在那里，而且你不要把那个眼睛看着自己。当你检查完了以后，你要仰望耶稣的，因为那是你的公义，那是你能够到神面前唯一的一个凭据。但是仇敌的诡计在哪里？仇敌就是让你自我紧张，但是他让你不要去仰望耶稣。所以这个时候你一看不准，那你就紧张，你就失望，因为你人永远不可能完全的。如果你要靠你自己到神面前呢，那你就没办法。所以人呢，很多人为什么叫做犯罪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陷在一个低落观念的时候，我们容易远离神的人，因为你看自己，你觉得自己不配。其实你做得好的时候，你就以为你配吗？那起眼点的时候讲得那么清楚，你能够到神面前，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你配而不配，本来就不配的。但是魔鬼他就是让你产生这种感觉，而且装在自己身上。但是另外一个极端的仇敌还会用那个骄傲，就他一方面让你看你不好，但是他另一方面你很骄傲，他让你看你自己好，你就自以为不错，自以为满足，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时候，那你中了同样的仇敌的诡计。这就是讲你有信心，你信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你的公义。所以你不要看自己，不要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是你就忘记了你的罪是因为信耶稣而被赦免的，而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不是靠你自己做什么来抵你的罪。有时候我们犯了罪了，我们做一点好事吧，希望能够逃生喜悦，其实也让我们内心可以平安，其实不对的。你的平安，下面讲，你的平安是耶稣基督，不是靠你做什么。因为当你如果一旦离开耶稣基督的时候，仇敌他其实就是想引诱你离开，想你出来，不要躲在那个盾牌的后面。你其实已经离开了的，你出来就中计，你就中箭了。说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31节，他讲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是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然指着主夸口。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你自己做的不错的，在神面前为神做了一件好事，也帮助了人呢，他是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你不要夸自己，不然的话你就中了仇敌的诡，中了仇敌的诡计。那我们也讲到那个平安，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福音是让我们与神和好，在耶稣这个里面有平安有喜乐。那基督，刚才我们上一节讲，基督徒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在苦难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平安，就是耶稣的平安能不能够在你心中做主了，这就是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坚固的一个考验。苦难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试炼，一个测试一样的。那大家记得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当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红海边的时候，那前面是红海过不去了，那没想到这个时候法老和那个军队又从后面追上来了，后有追兵，前面也没有道路，前面也是绝路。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有没有陷入当时以色列那种光景里面？前面有没有出路，后面有没有退路？那这个时候呢，圣经里面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就很害怕，他们向神哀求。但是你会发现，你读圣经里面他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那个出埃及记14-11-12节，就那些以色列人就对摩西说，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墓，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那其实这种基督徒信心遇到试探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常常的反应，我信耶稣为什么有苦难呢？我没信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所以他就想回去了。那埃及人，那以色列人也是，他就想回去，回到那个埃及地去，他忘记了他的埃及地是做什么的。那这是我们常常的光景，遇到困难我们就想打退堂鼓，那你的信心就软弱了，是吗？ 那这个时候你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那你看那个摩西他底下怎么讲，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哇，你这个读，你如果有摩西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宣告的话，那就是坚固的城门。你只管站住，不要害怕，看神如何今天为你施行拯救，神要为你征战。那其实这就是我们所坚固的信心。当然以色列人是在他们的经历中来学习神的，他们除了埃及之外，到了旷野之外，进入迦南，这一路上他们都在学习认识神。神不只是把他们带出埃及，让他们过不了红海的事，神让他们过了红海，也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神对我们的拯救是完全的，是到底的。那你对神要有这样的信心，就刚才读的经文里面，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比你在受试探的时候，神必要给你开一条出路。说前面是红海，你不要怕，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但是神可以开道路。那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我澄清一点，不是说苦难就是从魔鬼来的。我们有时候自己也要对我们所面临的苦难要负责任。你不小心开车出车祸，你不节制，你把身体弄坏了，你故意违背神的诫命，那这叫做圣经里的，这叫作恶受苦，这叫你自己找苦吃。那是神对我们的管教，那让我们更加敬畏神，让我们的言语行为更加蒙神的喜悦。但是啊，你的确知道，有时候魔鬼的确会用这个苦难，不论是身体上的也好，你理性上的也好，你灵性上的事啊，来攻击神的儿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本来立志要热心服侍神，但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当立了这个志向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怎么都不顺了。所以说你就开始动摇，我这个志向是不是立得不好？你们就想放弃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拿起信心的铜板，不要怕，只管站住，凭着信心往前走。你往前走，你仇敌最后退。你如果后退了，他就压过来。耶稣是我们的平安。当我们跟人有那个嫌隙、有过节的时候，我们的心中不会有平安的。那如果耶稣是我们的平安，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像耶稣饶恕我们一样，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那有时候我们受屈受冤，你想自己出头，你想自己讨个公道，结果你会发现事情很多时候事与愿违，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对头比你更厉害。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能够有平安呢？有信心呢？你要有信心。你怎么相信我呢？你怎么有信心呢？圣经里面不是有话讲吗？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相不相信这句话？很多时候你说我信，很多就可能也在信，但是他就说，那为什么神还不为我伸冤呢？其实啊，也就表明我们信心不足，因为你没有完全相信圣经上的话。如果你真的相信呢，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你应该有平安的。虽然现在没有报应，我们讲的不是不报，是时候没到，神的时候没到，你就等候神嘛。因为神说了，神冤在我，我必报应，那这样你就很有平安了。你不是一直在那里忐忑不安，在那里想神什么时候为了伸冤？因为有时候仇敌啊会激动一个人给我们作祟。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依靠神，你要想自己出头了，你就被那个仇敌的火箭射中了。那结果你只会蒙受羞辱，遭受损失。如果我们坚信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神在掌管我们的一切呢，你就不会被仇敌所攻击、所摇动。同时，你对人的人际关系也会好很多。那这里我讲了三样，那个仇敌的火箭，它怎么攻击你？这跟我们前面是相关的。 其实那个二折的火箭是很多的，所以那个保罗就说那二折一切的火箭是各式各样的。跟我讲，有时候你正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突然一个怀疑的念头可能就会升起来，你就觉得圣经上的话怎么这样讲呢，你就开始怀疑。那这个时候你要小心，这有时候一方面有可能是你不理解这句话，但是还有可能就是那个仇敌射了一个火箭让你怀疑神的话。那有时候你正在祷告，这个时候可能一个不信的心就会升起来，不信的念头，你正在祷告一件事情，所以你就发现，哎呀，这件事情肯定不可能，神没办法，神肯定不会帮我这件事情。那你要知道，这有可能呢，你就掉中了仇敌的火箭。因为信心要有祷告，你要有信你知道，你不信你怎么祷告？信心不是讲我们一厢情愿，不是讲我自己的愿望，你要相信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不信的念头就会出来，啊，这个事太难了，不可能，神也做不到。那你的祷告，你这方面会变的，你不会像那个摩西一样，那宣告，神一定会做，神为了事情拯救。那有时候你真的专心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事情就让你不能够专心，让你分心。你说这个也可能是仇敌的那个火箭，有时候肯定困了，你累了，那是你自身的问题。但有时候是你要专心，但是突然有一些事情就让你不能专心，那你要说这个可能就是仇敌的火箭。那有时候你想早一点的亲近神，早上上教会，来参加主日学院的崇拜，但你发现你就是起不来，这个你就是有很多的事情缠累你，让你不能够成型。你也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有仇敌的那个火箭，它就是要拦住你。那你要怎么用信心来抵挡它呢？你能不能够把一些残累你的事情能够放下呢？那需要信心的。很多时候我们周围一旦发生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马上把这些事情都解决。那你说人都是人的本性，但是你发现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很多事情你是解决不了的，不是说你能力做不到，有时候你时间也不够，那很多事我们能力也做不到。所以你要有信心的话，你要能够学会放下，你要看重最重要的，先来亲近神，先来学习神的话，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这些事情交给神。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讲，我们借由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我想我们在座的在今天这个环境下面有很多的重担，那你有没有放下呢？大家非常记得很清楚啊，有个故事讲的是中国农村一个基督徒，他要去街上，卖东西，卖农产品，要去挑东西，挑到一个车上坐车。那上了车以后，他也不把它放下，他还是挑在街上。那人家就问他，你为什么上车了、啊、你还把它那个担上了？但是这个其实是很多基督徒的光景。你没有放下那些重担，你我信耶稣，但是呢，重担还是在你自己身上，你没有放下重担。那刚才有句诗歌讲得很好，我之所信的是谁？你知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真的相信他能够保守你所交付他的吗？你把那个重担交付给他，他能够为你保守，他能够为你承担吗？这是你的信心。也不是说我相信他能。再成凡事，但是我那点事情他肯定处理不了，所以你就不交给他。那这里讲，你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接下来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一个重担；第二个就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所以我说你要省察就这个道理，因为你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罪，如果缠累了你，你要靠着耶稣把它脱去，离开罪恶，诚心忍耐。奔了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这是我讲的那个信心当作盾牌。那接下来我刚才讲的，我说圣经为什么把它翻译成信德了？那我下面要讲为什么它翻译成信德。我没说它是完全翻错了，但是信德这个对我们中国来讲呢，有特别的意思，它跟信心是不一样的。 那有几处圣经里面，就是中文圣经里面把那个信心再翻译成信德。比如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当人子来的时候，看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那其实那个也是信心。那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讲，说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是讲罗马的那个信，罗马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的信德传遍天下，那个信德也是那个信心。那保罗对提摩太前书讲说，你要脱离少年人的私欲，追求公义、圣洁、信德、爱心，那你也是讲信心。他有几处都把那个信心翻成信德。那个中文字啊，对我们就很有意思。那你就要想一想，那个信德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当我们教会啊，今后有个传统，就当一个人要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像这样，就要有一个询问信德，给他考察信德，问信德了。那问信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看看他是否清楚他所信的，他清楚他所信的是谁，是什么吗？同时也要看他所信的是否影响他的行为，他的行为跟他的那个所信的是否相称。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受洗的时候，教会都有责任，询问你的，考察你的，那就是要看你那个信心的一个状况。其实，那这个叫做考信德。那你看到信德这个词，其实它不仅包括了信心，它更包含了由信心发出来的行为，这个那个信心的结果。那当然，我希望你已经清楚知道，我前面讲你要用信心当作盾牌，就是一个人呢，你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千万不要靠你自己的行为来抵挡仇敌，因为这样说，这里是讲的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不是你自己出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中了仇敌，让你靠你自己去。那些你已经发现，你我前面所讲的，我说焦点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一切都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正是这样，我想你肯定就有一个想法，这个这也是基督徒常常有的一个困惑。那这样的人就会说，那这样基督徒是不是太被动了呢？太消极了呢？什么都不需要做，甚至什么都做不了似的。那甚至很多人就什么，那我就不做了。那这是很多，这是一个误区啊，这是个错误。而且我们的仇敌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方面攻击我们，让你不再热心的服侍主，因为你做跟没做没什么区别嘛。让你不再遵守神的律法，行神的遵守神的道，因为你做了不做，仿佛也没什么用，你也不能靠这个到神面前来。那这样很多人就走了更相反的方向去，就甚至放纵自己的行为。随这个事件的讨论，甚至故意犯罪，那这是仇敌，你中了仇敌的诡计。我们应该知道，应该明白，真实的信心呢，一定会带出行为的。圣经也说得很清楚，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靠着行为才得成全。真实的信心是有行为的。那我记得去年我讲了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八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那其实如果你把这个信心跟德行并在一起了，就是信德。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清楚，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懒惰，要分外殷勤。基督徒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你应该积极的行善，有了什么还要加上，还要加上。你应该很积极的去遵行神的道，那是神所预备让你行的，也是你不可不行的。基督徒也不是那个消极的，你有了信心，还要加上，还要加上。那是基于这段经文，所以我想那个为什么那个圣经翻译作者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六节讲，此外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我想这就是他的用意和原因。他说你真实的有信心呢， 不应该有行为。基督徒的行为是靠着耶稣做的，耶稣说得很清楚，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说还是跟那个耶稣有关的。那基督的行为啊，也是为了耶稣做的，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可以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 OK， 你明白了这个信德为什么什么意思以后，那下面我就要讲那个仇敌要射给我们另外的一个火箭。那你要靠你的行为，从信心生出来的行为去抵挡这火箭，就是诽谤。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被人诽谤过了？诽谤什么？诽谤就是有人凭空捏造一句话来攻击你，来诬陷你，或者把小事情给你扩大，扩大，或者没有的事情他给你有，有的事情他给你弯曲，那叫诽谤。仇敌啊，这常常，这是仇敌也是常常使用的一个火箭，攻击神的儿女。可能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刚刚开始来教会，刚刚到的时候就诽谤你。那你来教会，可能你为什么来教会呢？你可能就是为了得好处，教会提供的帮助，这个基督徒给你的一些小恩小惠，你可能就来教会。那你要审查一下你为什么来教会的动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他可能就对你的诽谤。那如果你信耶稣了，你是基督徒了，他有可能诽谤你，他就会对你说，你不要以为你就已经完全改变了，你过去所做的事情呢，你现在还是在做，你到教会只不过是求个心灵平安。那这是我们常常面临的，基督徒常常面临的事情。那而且他说基督徒这是心胸狭窄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基督徒这是强调绝对的唯一的真理，所以反正就是基督徒这是心胸很狭窄，基督徒这是不讲理性的人，因为基督徒相信神迹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这样对你讲话，其实这是诽谤，他不了解你所信的，这是仇敌射来的火箭。那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那也有可能诽谤你。那传道人都是找着工作来做传道，那传道人那是为了钱才把人拉入教会。所以传道人以后，你别听他讲这一套，他做的可能又是另外一套。那这个就是仇敌射来的火箭，他诽谤你。那俗话说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面对诽谤，我们至少第一步应该到神面前审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审查，而不是去跟那个诽谤我们的人面质，那不是我们要做的。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去面质，觉得是为自己伸冤。我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个人冤枉你的时候，你不要自己伸冤，你要听天主路。那你要先要知道，如果是你真的在神面前你审查，你觉得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呢，你就要知道那可能就是仇敌披着那个人射来的火箭，他要攻击你。而且你应该有一个认识，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仇敌对我们的诽谤呢，不仅仅是关乎我们个人，更重要的是关乎了神，关乎了耶稣的荣耀，耶稣的你。我们要远远的看重后者过于前者，别人怎么说我们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关乎神的荣耀，关乎神的名。那你怎么面对这个诽谤呢？那这里就讲信德就很重要。我刚才讲的那个行为，圣经里面有好几句话是告诉你，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像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您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这讲面对诽谤，你要有信心，而且你这个信心要有行为要出来，品行端正，叫那诽谤你的人呢，让他自己闭口，他所说的不攻自破，而且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是我们面对诽谤的回应那个诽谤。第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我这里讲两句，你说你面对诽谤什么，你要有无愧的良心，首先审判一下自己的良心，更重要的你要有好品行。那这样要仇敌诽谤你什么呢，你就叫那个诬赖你诽谤你在这件事情上他就闭口，而且还可以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认为你来教会就是为了贪便宜呢，那你就要向他证明你的教会不是贪便宜。他说你是心胸狭窄的呢，你就要向他证明基督徒不是心胸狭窄的，不是靠着言语靠着行为，基督徒心胸不狭窄，基督徒应该胸怀世界。有时候我真的很惊讶，因为你唱小明的诗歌就一个感受，一个基督徒这个一个被神的你改变的人啊，那个心胸或者那个境界真的不是人可以提升的，不是人能够达到的。你说他一些诗歌，有时候我就觉得我都很惊讶，他为什么会写出这么诗歌呢，看了有一道生命河流向中国，得到中国，他不是看到自己，他是面对整个的中国，哎呀，看见天上有一道生命河流向中国，这不是任何的教育，我们受了这么多教育，我们受的教育要多得多，都没有这样的看见，没有这样的心胸，他能够写出中国早上五点钟宣教的中国，他的心胸一点不狭窄，不仅仅是他是农村人，他为他自己的生活在着想，他要自己去打工，他有一家人，所以他也不是为他自己的教会在着想，甚至他的主事诗歌是整个的整个中国教会，甚至是连海外的教会在受益，就那个基督徒的心胸不是狭窄，而且基督徒也不是不讲理性的，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尽可能的与人谈到，与人分享福音，但是我们只是承认我们理性的有限性，我们不是蛮不讲理的，而且你是按照神的话去写，你心中是良心，要有无愧的良心。那这样呢，神那些人在什么事情上诽谤你呢，你就可以让那个诽谤平掉，那个仇敌射来的火箭就裂掉了，就被你的好行为给裂掉了，这个叫做信德，就从信心生出来的行为。有时候有人看那基督徒真是很傻，说基督徒很傻，我原来在美国刚刚信主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觉得你这人太傻了，虽然你是个好人，你愿意帮助，但你这太傻，说为什么太傻，因为我们就看得出来那个人来找你帮忙明明是想占你便宜，他也不会信的，因为他到底帮忙完了他也不会来教会，也不来财经班，那你怎么回应他呢，那我就告诉我不是为他做的，我为耶稣做的，你是凭着信心做的，我也不需要你说我是好人，因为我是个罪人，我心胸凶嘛，我是好人我就不用信耶稣了，那个人怎么回应神，那个人怎么看我为他做的事情，那他的事情神将来会，那他跟神的关系不是我要去计较的，我不说我帮了他他就一定要来我的教会，他就一定要信耶稣，那是我盼望他信耶稣，但是那是他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不傻，你不要怕别人说你傻，你为主的缘故，说在善上要愚拙，在善上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就我们只管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善，远离我们的恶，你不要怕别人诽谤你，你用你的行为可以为你自己成全，只有用我们的行为是引导我们的信心发出来的。所以我讲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章28-21节，也对大家一个勉励，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记得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一起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承认，主要我们在世上生活行走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多的试探，仇敌会向我们射了很多的火箭攻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性都被受到摇动，都被受到攻击， 主要，但是我们感谢你，在你话语的亮光下，我们看到神，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信心的盾牌，你让我们要去行善，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让人看见。主啊，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知道如何穿戴神你所赐的全副军装，可以抵挡仇敌的诡计，可以抵挡仇敌，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得胜，让你的名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能都得到荣耀。我们仰望你，我们也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